在中国经济危机加剧以及中俄深化盟友关系的背景底下，台海局势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围绕中共与台湾，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变化。台湾驻德国大使谢志伟日前一段表述被认为正中北京当局的死穴。中共试图分化欧美，法德两国成了北京的重要拉拢对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5号与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会面的时候，王毅以中共支持过东德与西德统一为理由，要求德国支持中方统一台湾。据中共外交部官网报道，王毅还告诉贝尔伯克知，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谢志伟4月17号在 Facebook 发文驳斥王毅，说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女士并没有回应王毅的讲法是太过客气了。谢志伟愿意帮助写下贝尔伯克女士心中所想。谢志伟跟着表示，德国在1990年的统一是由自由民主的西德统一了一党独裁的专制东德。当时在德国先是东西德一起加入联合国，然后在1989年共产党政权垮台，同时柏林围墙崩塌，第二年东西德统一。现在如果台海两边要统一，那就按照相同的顺序来，看台湾几时加入联合国，然后看中共政权什么时候垮台，中共垮台的第二年就可以谈统一。谢志伟说，中共垮台两岸就能够统一，这一段说话正督中北京政权的死穴。同样是华人世界，民主台湾与专制中国形成对比。在自由世界对抗中共的浪潮当中，台湾亦都扮演重要角色。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今次访华亦明确话俾北京知，欧洲不接受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谢志伟在文章中分析话，这个不是贝尔伯克第一次讲出这样的说话。但今次不同的是，贝尔伯克增加了德国反对中共武力解决台海问题的理由。除了民主挺民主之外，贝尔伯克还讲出另外两个理由。50%的全球贸易物流货运都走台湾海峡，一旦局势风云变幻，这个将给全球每一个国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以及全球70%的半导体是台湾制造的。谢志伟预期各国支持台湾的第三个理由会很快浮上台面，那就是基于台湾在印太战略联盟的关键位置。自由世界无论点不能够被台湾落入独裁专制的中国手里边。目前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交首长会议正在日本召开。中共军演令到台海紧张局势升温的背景底下， G7 外长会议亦聚焦台海。据路透社等引述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披露， G7 外长达成共识，一起挺身对抗任何威逼、任何市场操纵以及任何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美国亦在军事领域积极布局。最近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美国和菲律宾历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台湾媒体人唐湘龙16号在节目中指出，今次军演实质内容并不是外界所称的反恐救难，其中有三点值得关注。首先，美国动员了10,000多人参与，要将这么多美军调来菲律宾，这个并不是容易。如果没有今次军演，常态性驻菲律宾的美国大兵仅是约400人。其次，唐湘龙提到，从军演内容来看，他根本就不是菲律宾军队需要的。他使用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海马斯火箭炮等。第三个值得关注之处是演习的地点。唐湘龙说，今次美菲在三个地方进行演习，一是马尼拉边上靠海的沙苗礼士省，二是直接对着南沙群岛的巴拉旺岛，三是卡加延省的北边，这个是吕宋岛最北边的半岛，离台湾很近，是巴士海峡的主要岛聚，亦是台湾南部渔民经常休息的地方。唐湘龙总结说，今次军事演习远远超过菲律宾的需要， 是被美非军事关系再度连结。现在在西太平洋，美国已经固定了与日本、台湾、南韩和菲律宾的关系，亦即是将第一岛链又串了起来。这个对战略来讲至关重要。据日经亚洲报道，大约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将在5月初组团访问台湾，讨论美台联合生产武器的计划。访问团将由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的退役指挥官史提芬·鲁德尔率领。除了与台湾防务工业的人物会谈之外，代表团亦将会会见蔡英文总统。联合生产武器计划优先聚焦无人机和弹药。日经亚洲的报道指，美国公司通常需要政府授权才能够与海外合作伙伴联合生产武器。目前美国对联合生产武器的想法之所以持开放态度，主要因为美国国防承包商在应付国内外需求方面遇到挑战。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国防和外交政策分析师佐敦科恩话俾美国之音知，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一些部门一直对联合生产武器持反对态度，因为涉及到情报共享就有泄密的风险，同时亦意味着美国方面获得的利润减少。卡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Eric Gomez 亦提到安全顾虑，认为大陆比较容易在台湾摄取情报，搜集有关美国武器系统的信息。不过美台商会会长韩如伯话俾美国之音知，目前仲唔知道美国政府系咪会全力支持联合生产武器，呢个取决于好多因素，包括涉及到嘅武器技术究竟有几先进等。将技术授权俾第三方，肯定会有顾虑。但韩如伯话呢啲担忧系可以克服嘅，因为台湾多年嚟同其他人喺技术与产品上嘅合作已经建立相当大嘅信任，譬如好似台积电咁样嘅公司，每日都喺度生产人哋嘅技术。喺具体嘅武器方面，韩如伯对日经亚洲表示，台湾对功能强大又相对成本低廉嘅无人机，包括无人飞机、水面无人机同水下无人机，以及相应嘅弹药，好感兴趣。中共官媒《环球时报》12号发表社评指出，如果美国军工企业真的在台湾岛内建生产线，将是比对台军售性质更加恶劣的举动。与乌克兰不同，台湾没有陆地边界，任何物资都必须通过空运或者海运进入台湾，极容易受到中共军方的拦截。Gomez 指出，考虑到向台湾运送武器的困难，以及乌克兰战争对美国军事资源的占用，确保台湾的本土国防生产韧性非常重要。针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5号助选的时候遇袭一事，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日前在 Facebook 发表看法。赤坂明夫写道，去年7月安倍晋三前首相遇石的情景，很多人还记忆犹新，今次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不禁令人十分担心。虽然凶手的动机还不是很明确，但他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重视的事，亦说明了日本的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此版明夫指出，二战以后日本基本上进入一个和平时代，不过这几年外有和中共的对立，内有经济成长停滞，社会矛盾加剧，暗杀事件好像又逐渐多了起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苗头。此版明夫强调，民主社会的基本是尊重多元价值观，如果你不同意某些政治人物的做法，你可以通过和平手段的抗议，或者下一次选举投票给其他人。暗杀是对民主价值的破坏，全社会应该一起严厉批评，谴责暴力，妥协罪犯。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在很多日本媒体中出现刻意操作，石杀安倍晋三的凶手最后居然以正面形象登场，不单止得到了同情，甚至有不少人捐款给他。赤坂明夫认为，日本社会出现这种颠倒黑白、不明是非的风气是非常差的，或者正因为上次的处理太过姑息，所以这一次又差点酿成大祸。最后赤坂明夫还警告说，不单止是日本，台湾亦有必要提高警惕。 之前曾经发生过对政治人物的泼漆、泼粪事件。有些媒体不单止不谴责，还幸灾乐祸。最近适逢同中共对立加深的多事之秋，台湾亦应该加强对政治人物的安保措施。4月17日，香港众志前秘书长黄之锋再遭高等法院判处3个月刑期，原因是他在 Facebook 上转发2019年11月反送中时期向示威者开枪的警察及其家属的资料。综合外媒和港媒报道，2022年香港律政司指控黄之锋在2020年8月14日在 Facebook 披露西湾河开枪警察的中文姓名，并转发网络讨论区贴文，内容包括这一名警察和家属的照片以及个人资料等，违反起底禁制令及匿名令。这一篇贴文获得4000多人回应，在次日被删除。黄之锋亦因此被控藐视法庭，之前已经认罪，并表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对涉案警员及家属致歉。不过今个月17日仍被判刑3个月。黄之锋近来已经遭到香港当局以非法集会和其他罪名3次定罪，去年才服满共约2年的刑期。另外，黄之锋还是香港民主派47人因为参与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被告之一，最高刑期可能是终身监禁。